加百列访问但以理的六重目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1年7月30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加百列访问但以理的六重目的》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7301，历时2小时2分钟。那今早看到我们的青少年们啊，真是感到吃惊。那你们知道这些小孩子，小飞飞和小发发，那这些小孩子，那你们知道16岁他们到教会来，那你们知道女孩子到那种年龄他们爱漂亮，那你们知道的，你们知道他们的头发都往头顶上卷，我的讲道时吹的他们的头发就不断的垂下来，垂到脸上，一会儿他们又得再把它弄回去，所以卷发就都垂了下来。那他那姐妹的啊小女儿，那我注意到她，那还有克林森弟兄的小女儿，那她叫什么名来着？啊，小 baby， 我就是自己觉得有点可笑。我看到他们都很漂亮，那你知道都那样打扮，然后就是，那神祝福你们的心，亲爱的，无论怎么样，在我看来你们都很美。这里的美丽就是有一个美好的灵性，像那样来坐在聚会中聆听福音，就是这个是一个女孩变得美丽的。那我想任何真正配得结婚的男孩也都会有同感。谢谢你先生，很好，有人同意我的观点，没错，好的。那我相信这是真理。那这不是很奇怪吗？我一翻开圣经就直接翻到了但以理书第9章。那我常常对人说，如果他的衬衣破了洞就不要脱掉外套，所以我希望我的没有破。但是那到那时候我发现我不能脱掉外套时，肯定是衬衣上破了一个大洞，我猜这一件没有破。然后对我自己来说，那我相信对听众来说，我们都很感激今早圣灵的同在，我们也很感谢大家的到来和彼此的团契。那弟兄和睦同居有多么的甘甜，多么美好，多么令人欢喜，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那直流到他的衣襟。那今天我去蓝野猪餐馆吃饭，那是坐在这儿的比尔弟兄和道奇弟兄和道奇姐妹带我去那儿的，吃了一些我所见过的最好看的炸鸡，那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吃了直流汗，你知道。那我走到楼上，遇见教会的大部分人都在那儿，他们都想替我付钱，那你们真是太好了，我非常感谢。那回到家里后，必得拿这一箱的西红柿过来，那是有人大老远的从很凉爽的乔治亚州带来给我的。那他们告诉我，这个时候那里已经很凉了。那我在外面见到一个小伙子，那下午跟人会面后刚走出来，那一个半小时前从教会经过，那有一个小伙子在外边，那他说，我说真热，他说实在是热，那我知道他是从乔治亚出来的，所以他说乔治亚那边也很热，那我们试图避开一个更热的地方，不是吗？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那非常感谢你们朋友们，感谢你们做的好意，若没有你们我能做什么呢？如果没有你们我能做什么呢？如果没有人爱我，没有人想听这个信息，那么我所有的信息就毫无益处了，我不能对着电线杆和树来讲道，他们不会明白，所以得有像你们这样的人来听这信息。那你们进来坐在这么热的地方，那真是，那我妻子说的今早坐在后面热的简直像着了火，那看了有些人，有时是一些的病人，他们像那样坐在聚会中，愿神赐给你们在荣耀中有一个美丽可爱的家，这是我的祷告，我希望并相信神会那么做的。那让我们来看，那我的外套，那有人拿来放在这儿啊。那今晚我要读一些的经文。那多少人喜欢这个开头的部分？哦，若不是这么热，我们这星期会一直的来讲启示录这本的书，我喜爱它，我就活在它里面。请你们这星期多为我祷告，因为下个星期天我要，那如果主愿意，我要把那些七都放在一起，那对这些七 我还一点都不知道。那所以我只能依靠主，他会给我们答案的。那我已经读过几个不同人的所谈过的写过的这方面的书。那我这里读过斯科夫博士，那一位伟大的学者，那他所做的注解，我对他的许多注解那确实难以苟同，因为我看不到哪里那必须是整张的图都正确。那如果你要把它们放在一起好像拼图，那首先你这里说哦，这块放在这儿，哦不，我想这块肯定是放在这儿，那你得全面的来看一下你的这个图案，然后你才能明白你在做什么。如果你不看，那整个的图形就会搞乱的。那要是你拼出一幅图画，那是一处宽阔美丽的乡村，有一头牛在树顶上吃草，那会怎么样？瞧，这不可能是对的，对吧？因为牛不会在树顶上吃草。那所以就是这样。那如果圣灵没有把那些的经文放在一起，那么你所得到的整张救赎的大图，那我们所要的就是这个真理。那在我们得知真理以后，先把它放在一边，那么当神赐给我们真理后，那么我们就传讲这真理。那你知道，在想是罗伊·斯洛特弟兄和这儿的一些的老信徒，那他们很久以前就开始了。那大概有，那我猜想大概是我开始在这教会侍奉的头三四年里，我甚至没有传讲有关地狱的主题，因为我搞不懂它到底是一个燃烧的地方还是一个阴间。那每次这道说到阴间这个词儿，我看到都翻译成地狱，那地狱就是阴间。每次当他说到阴府，地狱就是指阴间，那所以我把它搁在一边，那直到我真正明白我所要讲的，然后我就传讲地狱这个主题。所以当我真正明白了整个的图画后，就看到了它在哪里。因为我觉得传道人向会众所传讲的都要对神负责，因为会众会持守你所说的，所以要是我让他们持守在错误的地方，那会怎么样呢？当时候一到，他们所守住的就站立不住了，明白？在不久前主给我的意象中有几百万人，那当时那人对我说，你也要照你所传讲的福音先受审判。我说我所传讲的与保罗和其他人所传讲的是同样的福音。那几百万人大声喊着说，我们就是依靠他。行，就是这样，对的。所以那今晚我想接着讲，那时间不会很长。那现在不要忘了，我今早说过了，我在这里做了一些的笔记。今早我谈到了但以理在被掳中，加百列来到他面前指示他将来的事儿。那这就是我们今早讲的将来的指示。那今晚我们要讲加百列访问但以理的六重目的。下个星期天如果主愿意，那要把这七十个七放在所处的这个时间的位置上，看我们处在什么地方。那要是我们能够找出它，那使它肯定确实，那这样就会知道我们生活在什么时候了。那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耶稣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的不知道，他说只有父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都不知道，我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我们能知道这个时刻，我们所生活的这时代，知道我们已经是何等的近了。那我重述一下早上的，因为小伙子们正在录音，那录音机正在后面房间里转。那当然这些磁带会送到各地去。那今早的内容，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四章和第五章，然后我们直接从但以理书第九章开始讲。那今晚我们继续讲第九章。在我们讲之前，让我们低下头与道的作者说几句话。我们大有恩典的神呢，我们肯定你知道我们内心真实的意愿，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儿，你知道我们今晚到这儿来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下午可以轻松一下的好地方。父，我相信这里没有一个人是为那种的目的来的。我相信我们今晚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们极其的真诚诚实，想要知道 主如此说，我们爱你主，我们也爱你的道。如果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地方只是头顶上的屋盖和这些的水泥墙，我们也会为这会堂而感谢你的，因为我们相信在天那边有一个家，我们也正走向那里。我们想起我们的先辈们，他们甚至还没有这种的荣幸。如果我们有一点的抱怨，主啊，那只会让我们内心夫妇羞愧。父，现在我们祈求你今晚向我们开启这经文，当我们今晚走在这条路上时，请来与我们每个人同行，对我们说话，就像你对那些从耶路撒冷往伊巴忤斯去的门徒说话那样。当今晚聚会结束后，我们回到各自的家，也能说当我们听见他讲完道后，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祝福我们所读的，主啊，祝福我微薄的努力，打开我的口来传讲真理，对谬误封住我的嘴，愿在你的名中所得的荣耀都归于你自己，使他们知道我们生活的时代距离主耶稣的再来是何等的近了。我们奉他的名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再回顾一下早上的经文，我们发现但以理被掳已经有68年了。那想想看，那你带着纸和铅笔，那今早若没有记下来，那现在可以把它记下来。从公元前606年到538年，606减去538，正好是68年。但以理被掳已经68年了，没有教会可去，没有讲道可听，什么都没有。但他有一些的书或经卷，是他以前的先知发预言写下的，就是耶利米书。那在研究经文时，他发现时间就快结束了，就是这70年的时间。但以理深深地相信先知耶利米所说的每一句的话。今晚我要问我的这一群人，我们该相信我们的先知们。是的，先生，因为神的道临到先知，他们拥有主如此说。一位真实的先知从不会更改另一位先知的话，他们不会使得说他没有说过的话，他们会准确地说出那位真实先知所说的，这话使他们成为先知。然后当他们得到信息，就预言将要发生的事，且存着敬畏的心知道了，免得他们说错什么，把人们带偏了。我们永远不要做这样的事，我们要绝对的肯定我们是得到了主的道，然后我们才说主如此说。行，必须是绝对的，直接从神的宝座中出来的信息，否则我们永远就不要说。那在研究经文时，他看到那70年就要结束了，因为他在那儿已经待了68年，还剩2年，神就要复兴他的子民，带他们返回家园。那他在祷告时，我们发现有一位大能的天使从天而降，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吗？加百列，他是给犹太教会的天使。多少人知道这一点？每处都是加百列，加百列是给犹太教会的天使，临到玛利亚，他临到撒加利亚，总是加百列。他是天上一位伟大的天使，他从神那里带给我们但以理弟兄的是个多奇妙的问候啊！哦，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那想到神爱你这一点，难道不让你感觉很好吗？如果我没有大蒙眷爱，但我想知道我在那里有没有小蒙眷爱，你们呢？肯定的，只要有点爱，他偶尔也想到我，那只要他想到，只要想到他竟然关心我，这就足以让我喊叫起来了。我们确信神实在顾念我们，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那弟兄，我们曾经远离神的人，现在得以亲近神， 他赐给我们救恩的凭据就是圣灵，还有信心，提升我们远超过世上的事，我们可以掌控这一切，这多么的荣耀，对吗？好的，那在祷告时，加百列告诉他，那不仅两年后他们将返回家园，而且还告诉他整个民族的结局。想想整个的结局，地上的每一个的行程，加百列都对但以理解释了。他说他被差来告诉但以理这件伟大的事，这先知有多大的感受啊！他告诉他为他的名已经定了70个期，直到结局，就是末世，直到一切的结束，就是结局。他说有70个期，有些人把它看作是月份，有些人看作是天数，那如果是指实际的星期，那大概只有2年又3个月，那不是一年又三个月。那瞧，在这里我们得找出实际是什么。为你本国之民已经定了70个期，为了什么目的？为了什么？为谁的名所定的呢？但以理的名，犹太人，为什么而定的？不仅为但以理，也为但以理的圣城。行，但以理的圣城。那诸位，但以理的圣城是在哪？耶路撒冷。那我们要来讲，或许今晚我们会讲到耶路撒冷在哪，谁建造了耶路撒冷。那你们想过这点吗？谁建造了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建造的？那待会儿我们要讲到这个，谁建造了耶路撒冷。呵呵，老兄，这个小问题藏在某个角落里，但经文肯定有说到。是的，先生，谁建造了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建造的？好的，那是指但以理的圣城。我们也的确知道这圣城2000年来遭受咒诅，它将被重建，再次建立起来，圣殿敬拜也将被设立，像起初那样。是的，耶路撒冷将会重建。那将献祭，长献的祭，再次像起初那样献祭。那今晚我们会讲到大部分，那我想会讲很多的。那我想让你们知道，朋友们，要讲到这些的事儿，肯定得留几个星期来教导。那现在只是点一下，那整等到天变凉或稍晚一些，那时我们要讲7个印、7灾、7个号，所有这些的事儿，我会回头来引述，说你们还记得但以理的70个期吗？你们还记得教会时代心腹被提后要发生什么吗？但以理的70个期包括了从教会被提一直到教会的再来，它包括了这段的时间。那现在不是但以理的全部的70个期，只是一部分，已经定了70个期。加百列的访问有6重的目的，告诉他将要发生的事儿。那他的到来有6重的目的。那今晚啊，我想我们要翻到今天早上中段的经文那里。那在这里有6重的目的，就在这里。那我们发现，那这里有6重的目的，其中一个是，那让我们来看第四节，来看但以理书9章24节。那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那记住，这是以色列人在地上的全部人生旅程，已经定给了他们，已经定了70个期，这一切都是个犹太人，已经定了70个期，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因此这70个期，那不要错过这个， 他从那个时候一直启示到犹太人的末期，也直到耶路撒冷的结局，直到建立一个新城。那好，我希望今晚能真正讲得好，讲得深，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为了什么？要止住罪过。那加百列现在告诉他什么？他想知道还有多长的时间。我知道我们已经在末世了，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主啊，那在座的有多少相信我们已经到了末世了？请说阿们。谢谢你们，我们已经到了末世了。那我们靠着神想要找出还有多少的时间，我们生活在什么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回过头去讲这些的先知等等，我们要知道自己在哪里了。那这也是但以理想知道的，他便定义向神恳求。那多少人今天读了但以理书九章，请举起手。好的，那你们看到他的祷告，他怎样承认他本国之民的罪，承认自己的罪。他要确定，要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将返回家园，因为他要让他的民做好准备回去。那我想要做的就是要找出什么时候让我们上去，让人们做好准备上去。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也定义向神祷告恳求，以便知道主啊，我们生活在什么时候了。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事都在发生，我们看到世界一片混乱，我们看到时间近了，墙上所写的字儿，神所说的每件事儿，我们听到我们的总统说另一场战争即将来临，我们听到预言说预言战争一爆发不出几个小时，列国就将化为灰烬，像火山灰那样。我们知道会这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发生之前教会必定要被提的。那么主啊，我们已经到哪儿了？这是为什么我相信主会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已经定义要明白，那首先那让我们找出来，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这就是加百列来访的六重的目的。那让我们从第一点开始。那如果你要记下，拿出铅笔来。第一，止住罪过，这是第一件事。那要止住以色列的罪过，他们得罪了神，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的罪恶。那要找出这一点，让我们翻开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一章。那从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一节开始读起。那我们要来看什么？止住罪过。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一节。好的，神既不爱惜原本的枝子，这是谁？以色列，也必不爱惜你。那我要你们回家后把十一章整章读一遍。那我就读这一部分。那接下来呢，读十一章整章。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把他们重新接上。行，那就说到有一天外邦人将被剪去，以色列则将被再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那是外邦人，尚且逆着性，我们本是 逆着性的，是局外人，没有怜悯，没有神，一点指望也没有。但神满有怜悯，而给我们一次机会，因着罪把本为义的以色列剪去，搁在一边。他本是驯良的橄榄树，但却逆着性把我们这野橄榄树接了上去，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好的，那我们接着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那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在神处理完外邦人的事之前，以色列被蒙蔽，他们陷入罪中，得罪了神，因为神蒙蔽了他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接上，明白了吗？现在来看第26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为你和我，神有意蒙蔽了他们，他们不能看见，因为神蒙蔽了他们。但所有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都会得救。天使是怎么说的？荣耀止住以色列的罪过。我来告诉你，将来有一个时候，以色列人的罪过将被止住，神将砍下野橄榄，把真枝子重新接上。哦，有时看到那些，我的心就不住的跳动。看那些可怜悲惨的人在那边被剪除，不知道自己要去到哪里，想到神因着他的怜悯这么做，是要让你我得救，蒙蔽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认不出他们的弥赛亚，塞住他们的耳朵，使他们听不见他，虽然看到他所行的神迹，看到他所行的神迹奇事。马太福音呢，我相信是在12章或8章或12章说，耶稣虽然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因为神说他们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就回转过来。但因为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神蒙住自己儿女的眼睛，使他们离开饭桌，转离他们，叫他们邻里贫乏，这样他才可以，我们才能够有机会活出他给我们的生命。再看第26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是的，有一天他要来到西安山，降在橄榄山上，他们就必认出他来，所有以色列人都必认得这就是他。那时外邦就结束了，那被接上的枝子神从其上收据果子一起带走了，留下的野枝子就会。那记住，在你们前面读的经文中，他说树根若是圣洁，那如果是树根是圣洁的树根，来自了圣洁树根的树枝就必结出圣洁的果子。如果那树根是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根和后裔，如果他里面的生命借着犹太的后代带出来，又从他们中砍去，使他们的眼睛变瞎，好叫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得以这蒙福的枝子为榜样。哦，是的弟兄，是的， 神定义将他们砍下蒙蔽他们的眼睛，叫我们能有机会看到，给我们一个机会，而我们行事为人却好像自己是个大人物。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要留心你是怎么行事的，要留心，因为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他怎能更怜恤你这野枝子呢？那我们走来走去说，我长老会的，我是卫理会的，我是浸信会的，我是五旬节派，那对神来说没有半点的意义。你必须由那出自树根的圣灵重生，但他来，那记住，他不是在说外邦人。那我在这儿插入这个，那这样呢就明白外邦人是在哪里得到机会的。但他来是要止住罪过，使罪止住。那如果我们再翻回但以理书，我们会发现，在但以理书这里，我们发现第24节，好的，要止住罪过，要止住什么？止住以色列人的罪过。什么是罪过？就是违背某种的东西。违背我的罪过就是干犯我，违背你的罪过就是干犯你。所以以色列人曾干犯神，在这70个祭当中要发生什么事呢？神要止住以色列的罪过，止住罪过就是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的罪恶。接着以色列全家将会重生，他们都将领受圣灵。那第二，那把这点记在纸上。那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讲很长，但我不想一直讲下去了。那我只想讲一下，让你们能够更清楚。那当我们讲到这七印，那么我们就会一直讲到教会时代，讲到七印，讲到七灾，会晓得我们站在哪儿。好的。第二，除尽罪恶。那让我们再来读一下但以理书，要止住罪过，要除尽罪恶，这是加百列来的第二重的目的。首先是止住罪过，再就是除尽罪恶。以色列在哪里犯的罪？他们在哪里犯了大罪？他们在哪里使自己与神隔绝呢？那仔细的听，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4章。那就在这里，以色列犯了他致命的错误，在这里他犯了致命的罪，这就是他今天遭受这种苦难的原因。马太福音27章。那27章25节，那让我们从21节来读起。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那记住，他是以色列人，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那听他们怎么说的。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那记住，他就是但以理所说那要来的弥赛亚。你们记得早上在这儿讲的信息吗？他被剪除不是因为自己，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听着，这就是他们的错误，这就是他们的罪。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 主正在为他们除尽罪恶，他除了赦免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呢？他知道他要蒙蔽他们的眼睛，好让我们能够进来，这就像他自己的儿女流他的血一样，他们被蒙蔽，他知道他们要被蒙蔽，这就是他祈求赦免他们的原因。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被蒙蔽了，因我们的缘故他们被蒙蔽了，他们因为不信才做这事儿，但当他们再次看到他的时候，他们除尽罪恶。什么是罪？不信，他们不相信那就是弥赛亚，他们看不出他就是弥赛亚，尽管他行了弥赛亚当行的各样的神迹，但他们看不出来，他们被蒙蔽了。所以当你看到人说我不相信神的医治，我看不到，我不能明白圣灵的心，不要生他们的气，他们被蒙蔽了。他们说我不明白他再来的信心，我不明白圣灵的心，我不明白蛇的后裔，我不明白这些的东西，他们被蒙蔽了，他们不知道，只要为他们祷告。好的，因他们的不信，但当他们看到他，当他再来的时候，就会止住他们的不信。哦，是的，让我们先翻到创世纪第25章，45章，看看那个月表。那我在这里写下了一些的经文，创世纪45章，那你们可以记下来。哦，我真是太喜爱这美好古老的福音了。好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哪，你们坐在教堂后面的能听得到吗？能听得见吗？那如果能听见，那请举手，我把这话筒放近一点。那我们要读这一部分的经文，那你们没带圣经的，我要你们注意听，你们有带圣经的翻到创世纪，那首先我们从44章27节开始。这是约瑟，约瑟是基督完美的预表，我们知道这点，有多少人知道？他被他的弟兄所恨，为什么？因为他是属灵的，他看异象能解梦，他是兄弟中一个属灵的人，但他们恨他，他父亲爱他。耶稣也是这样，宗派教会恨他，但他父亲神爱他。他们为什么恨他呢？因为他是属灵的，因为他们说他是个算命的，是个魔鬼。你们记得约瑟的兄弟怎么叫他吗？那做梦的来了。行，看，也是这样，他们卖约瑟的价钱与犹大卖耶稣的价钱几乎一样，30块的银子，把他扔进坑里走开，然后告诉他们父亲说他被什么杀了，他死了，但他从坑中被拉上来，基督也被扔进了坑里，又被提上来，从那以后他升到地上的最高处。阿们。约瑟坐在法老的右边，耶稣也坐在神的右边。在升高之前他先经历试炼，在耶稣升高之前要经历试探。那我相信谢尔贝的三弟，那这位伟大的布道家，他说主定十字架的那天，每棵树上都有100万个天使在那里说，只要你伸出手向我们指一指，我们就会改变这一切。但他不能这么做，该阿爸说他能救自己却不能救别人，他不知道自己在议论什么，如果他救自己他就不能够救别人了，所以他舍去自己去救别人。瞧他们对这点瞎眼了。那后来当他在那里升高后，或在他升高之前，他忍受试探。那记住，约瑟被投进监狱，但他是无辜的。那罗马以色列的护卫长波利法，那波利法正外出旅行，那他有个漂亮的妻子，他妻子要约瑟进到房间里行恶事，那他试图要让约瑟做恶事，但他对神忠心。我告诉你，他们总是，那你们女人我总是责备你们，但现在我要帮你们说几句话。瞧，女人是软弱的器皿，我知道在没有坏女人之前不会有坏男人，但男人知道这一点， 男儿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然而你却想占女人的便宜，你们应该感到羞耻。不管女人怎么做，她都是个软弱的器皿，你们知道这点。如果她做的不像个女士，就握住她的手，像对姐妹一样对她说话。你是一个神的儿子，不要对他们行恶事。看看约瑟，他是你们的榜样。当波提巴的妻子，这个漂亮尊贵的女人，这个国家中地位最高的女人之一，那死皮赖脸的纠缠他，他却转身，那就抓住约瑟，想把他搂在怀中，约瑟就往外挣脱，直到外衣都掉了，从他面前跑开。是的，先生，当波提巴回来，人们对他撒了谎，说约瑟进去要强奸的，就留下外衣在那里，因此他被关进监狱。但在监狱里，神与他同在，不管人们把他关在哪里，他都是兴旺之子的预表。约瑟所做的每样事儿都兴旺。当耶稣前几年回来时，这就是为什么沙漠将开花像玫瑰一般，他所做的每样事儿都兴旺。那是兴旺之子，不管你把约瑟放到哪儿，他都受祝福。不管耶稣在哪儿，哪儿都受祝福。所以接受的进到你心里，使你受祝福。所以我们发现约瑟后来被投进监狱，在监狱里有两个人，一个失丧，一个得救。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试探时，一个强盗失丧，另一个得救。当他被升高时，他就坐在神的右边。当约瑟被升高时，他也坐在法老的右边。若不先跟约瑟说话并得到许可，就没有人能与法老说话。当约瑟离开宫殿时，哦，太棒了，当约瑟离开宫殿，号就吹响，开道的人在前呼叫说，跪下，约瑟来了。阿们。当耶稣离开天上至大者的右边，号也将吹响，万妻必向他跪拜，万口必向他承认耶稣来了。肯定的，这是什么？记住，当他被他的兄弟拒绝后，他做了什么？他娶了一个外邦的妻子，他娶了一个埃及妻子。当耶稣被他的兄弟犹太人剪除，他娶了一个外邦的心腹。但现在几年过后，当孩子们出生后，马拉西和以法莲，那他有了一个家庭。后来有一天，他的兄弟来拜访他。注意，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那他怎样把那些的小东西放在他们那里，差他们回去，装的好像不会说他们的话，还请人翻译希伯来话，而他自己就是个希伯来人。他的弟兄们下来，但不认识他，他是个大能的王子。那现在基督访问的犹太人，医治他们的疾病等等，他们仍然不知道他是谁，那个弥赛亚。让我们来从44章27节开始读。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那就是约瑟，就是他们正与他谈话的那人。我说他必是被撕裂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他们带小贝阿米下到那里，他的小弟兄。那你知道贝阿米代表什么？代表这群真正的新犹太人，他们现在聚在那里，要组成的144000人，这是将来的族类，不是那些华尔街的骗子。哦，不不，那些不过是炮灰，他们不是犹太人，根本不是犹太人。真正的犹太人就是那些的小贝阿米，是从远处过来的，甚至从未听过耶稣基督的道。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神自己的生命与以色列相连，神娶了他。如果主愿意，过会儿我们要讲这点。他娶了以色列，他的生命与他相连，就像我与坐在后面的我的妻子伯朗太太相连一样，你也与你的妻子相连，你们的生命连在一块儿，神娶了以色列。那是什么？雅各说，我的命与这童子相连， 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那约瑟要留下这童子，那你知道，我们都知道这故事，他就必死，他父亲，那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现在你们听流变的恳求，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来替这童子。哦天哪，瞧，他站在他的兄弟约瑟面前，这是约瑟，他认不出约瑟。哦，你等着千禧年开始吧，弟兄，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那你听他说，承认他是主，叫童子和他们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他恳求付上自己的性命，犹太人将会站在那里伸出手来。注意看，现在注意看第45节，那仔细听，不要错过了。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那弟兄，那就是罪被除净不信将消散的时候，他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那什么，连他妻子也回到了宫里。哦，当耶稣回来时，心腹已经在荣耀里了。我们在这里要讲到他，他和兄弟相认，他就放声大哭，约瑟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哭了起来。埃及人和法老家的人都听见了，那从后面直到宫中，他们都听见了约瑟的喊声。那这是基督与犹太人相见的预表，他知道他蒙蔽他们以便我们有机会，但当他再次回到他们那里时，以色列的罪就没有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你会怎么想？当耶稣说我是你们的弥赛亚，我就是那位你们钉十字架的，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好，我们要在这儿停一下，要么翻到撒迦利亚书第12章。那现在跟我翻到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第12章。那或许我已经花太多的时间来讲这点了，那但我希望不会，我要你们真正的明白这个撒迦利亚书。那让我们翻到撒迦利亚书第12章，看看当他站在他的兄弟面前，他是怎么说的。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现在除净罪恶。好的，12章10节，那注意，那现在他是对这里余剩的人说话，围攻耶路撒冷的事儿，那兽还有众军等都被取去了，那现在一切都将结束了，那几乎到了千禧年，那是千禧年正好开始了。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什么？施恩，阿们，奇异恩典，浇灌耶路撒冷的居民，但以理的圣城，我必将那叫人施恩恳求的灵，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 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听着，当他站在那里与他们相认的时候有多悲哀，就像约瑟与弟兄们相认时一样。听着，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我不会读这个词，哈达临门米奇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旦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他们对自己将会万分的羞愧。那时他们站在那里，看到这位被他们在傍晚钉十字架的正站在面前，就是他们自己宝贵的约瑟，将有极大的悲哀。他们会问，你从哪里受的这些伤？他说，在我亲友的家中。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要除尽不信的罪恶，这就是他来的目的。在但以理的第七十年啊，应该说是第七十个七种，要除尽罪恶，除尽他。你现在明白了吗？首先是什么？止住罪过。再是除尽罪恶。第三，除尽罪孽。你们要把它记下来。我这里大约有六个别的经文，那当我得略过去了，因为太热了，我不想讲得太久。我想尽我所能的多讲一些，但不要留你们太久。好的，赎尽罪孽。罪孽就是做错事，正如他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要来和好，但这不是用在他们身上，不是用在他们身上。为什么？因为他们被蒙蔽，他们不能看见。为什么他们瞎了？你说我今天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我瞎了。你是故意瞎的。他们瞎是因为神蒙蔽了他们，但你瞎是因为你故意瞎的。你得不到与神的和好。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他，必要死在罪中。没错。那让我们再翻回到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那注意听这里，赎尽。那我原来是想让某些人能听到这点，那但可能不过只会让我们明白的。那日被那日，那斯考夫博士在这里做了脚注或段落的标题，说余剩的人是指向十字架悔改余剩的人，赎尽罪孽。那罪孽就是你明明知道你不该做却去做的错事。我若心里注重罪孽，神必不听我。那在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让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起。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将有一个家敞开着。那接下去我们可以一直往下读，我让你们做个记号，那这样可以去读。但是那我这里做的记号是从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节。好的，那现在让我们来读，那就读到第九节。便有人问他说，你两手上的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他就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那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那耶稣引过这段的经文，瞧， 击打默认，羊就分散。但注意，那下一段，他只引了这么多。但注意下一句是怎么说的？下一句说：“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是什么？这群便雅悯，他们现在上来了。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击打牧人。以色列先是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到世界各地。但神说到末后的日子，我必反手得到那些的微小者。何时？当赎尽罪孽之后，以色列每个人都将得救。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66章，我们来读一下，看神对以色列人的得救是怎么说的。那拯救以色列人得花多少的时间，那看看他来的有多快。在以赛亚书66章第8节，那如果你们想一起读，好的。国岂能一日而生呢？民岂能一时而产呢？因为西安一屈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儿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当西安一看到他们的弥赛亚，他就会在一日之内而生，赎尽罪恶，赎尽罪孽污秽。哦，亲爱的，他们行了恶事，做了错事，要赎尽他们的罪孽。那第四，引进永义，这是他要来做的第四件事。他要来做的第四件事，引进永义，除尽罪恶，赎尽罪孽。那引进永远的义，当以色列的罪恶除尽后，那当以色列的罪恶，那我们要来，那我要你们明白这一点。因为那当我们讲的那妇人和龙被赶出，你们就要回来看这同样的经文，那确定要把它记下来。当以色列的罪恶被除尽，撒旦，那他是控告他们的，也是控告我们的。撒旦将被封在无底坑里。当什么？当引进永远的义，那这是不会结束的，因为不义都要被消灭了。那让我们来看启示录20章第13节，我们来看一下，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20章第13节。不，对不起，是1到3节。那我没有看清他们中的小标点，那汗流进我的眼睛里了。启示录20章，那让我们来看。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引进永义，撒旦在无底坑里。当主这么做时，就把撒旦那迷惑人的封在无底坑里。那让我们翻到哈巴谷书2章，哈巴谷书2章。那我们看看为什么他封住这古蛇，那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他被封起来之后马上会发生什么？那我喜欢这点，你们呢？那他是我们能够知道一些的事情。哈巴谷书2章第14节， 那我相信是这里。那我来读，当这事发生时，那注意，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哦，换句话说，当敌人被除去，罪恶被除尽后，并已经引进永义，那撒旦却被封在无底坑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将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阿们，荣耀归给神。快来了弟兄，快来了。女人将成为庶女，男人将成为绅士。阿们。认识主的知识要充满遍地，洋海和天空。哦，我的心在呻吟，呼唤甜蜜释放的那一天，我们的主必再回到地上。阿们。好的，那时千禧年就开始了。那时千禧年，圣城将被建造。第四，我还有六处的经文，但我们得抓紧一点。那我们回来时，那我再讲其他的经文。那现在只是给你们一个大纲。那第五，封住异象和预言，天使来封住异象和预言。那我不想说，但是某个大作家那天我在读他写的文章，他简直把这个全搞混了。那他说这是，那我想让你们看看这有多么的愚蠢。哦，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那原谅我，我不是那个意思，的确不是。啊不，一个人若没有受到恩膏，明白？他说，你看这里，异象和预言总是给犹太教会的。那说从但以理那时候起，但以理来的时候，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有异象和预言了。他说今天所有谈到预言和异象之类的事儿，都是属魔鬼的，不再有预言和异象之类的事儿了。弟兄，在但以理之后还有很多的先知，有施洗约翰，有耶稣基督，有新约的众先知，有异象，有天使，人竟然会说出这种话出来。但你看到那是出于自私的东西，想把某个东西强加在人身上，搞成教会的一个教义，那一个小的想法让会众信以为真。那要是人们没有圣灵，就会被他欺骗。那我们不要信某人所说的，那如果没有经文能证明他，那所以我怎能够信他呢？啊，那让我们来看到底是什么被封起来了。那注意，他来做的事儿，封住异象和预言。那让我们回到前面所读的但以理书。那在整个但以理书，我们要找出他到底说什么。那让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十二章。那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那我们开始读，那你们回家后，我要你们从第一节开始来读起。现在我们来读一到第四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那这是在末世，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那这时呢，提奇鲁第一印的骑手出来，那到了出现时，那直到此时，不是提多攻陷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只发生在一个地方。那注意，当这提奇都那要来的魔君，那注意他什么时候来，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哈利路亚，你的民以色列人将会录在册上，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怎么可能是提多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不可能的。假如他所说的是在末日的复活，对吧？瞧，智慧人被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被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听着，那就在这儿，这真实的封印。但以理啊， 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这什么？哦，哈利路亚！你们看到吗，诸位？耶路撒冷的耶稣基督的启示，他的全能，他的再来，以及末后的启示都被封闭着，直到此时。这是他来要做的，他的学者是隐藏的，难怪他们想把封印的事用在古时那些先知和所有过去的事上，这根本站不住脚。但这异象被封起来，直到现在，我的信心就是放在这里，相信神被启示，这七十个七，阿们。他说封闭这书直到末世，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他做了什么？封住异象和预言。丹尼尔预言了这些事儿，他在异象中看见了天使来封住异象和预言，人们可以来读它，但不能够明白。直到末世，末世什么时候是末世？七十个七的末了，当那王敌基督的家被显露出来，在此时他自称是神。我们怎么知道这被封住直到此时呢？但以理经历的这些，这是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辛普森姐妹今天下午告诉我，她说不难弟兄，我把整本但以理书都读完了，那当我读完后，我所知道的跟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真的是这样的，辛普森姐妹，如果你晚上在这儿的话，那我相信我看到他坐在那边，在拖车上，我什么也没说，我安静的，我没有说什么，因为我想可能我要讲到他。但是但以理在河边那里所看到的异象被封闭了，直到末世。那让我在这里继续读下去，好吧？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被增长。我在那里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他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的？那听着，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那我们要正确的明白一载、二载、半载。那你对，当我们讲到但以理的七十个七，就知道这个结果了，那时长我们要被启示出来。好的，一载、二载、半载。当他那他人称代词，那敌基督的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那是一期之半，他毁约的时候，这一切的事儿就都应验了。阿们。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的？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世。哦，不要放弃这一点，直到末世，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末日的信息将会启示的，在最后的教会时代，荣耀，你明白了吗？哦，想到这儿就令我震撼，这奥秘，这些的事儿，教会世界眨着眼说，简直是胡扯。耶稣基督是谁的奥秘？不是第三位，不是第二位，不是第三位，而是那一位神。 所有这些神的奥秘将会启示出来，因为他写在这本书里，将会启示给末后的世代。人们在神学院、学校和宗派里看不到这一点，好像犹太人看不到耶稣是弥赛亚一样。难怪他们会认为你疯了，难怪他们认为你很愚蠢，难怪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跟他们一起咯咯叫。因为在这后面有一个大能和一个异象，有神的道被启示出来，是教会预备整齐以便被提回家。是的，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被增长，肯定是的。那下一件要被揭晓的事是什么？看看今天的教会，那就在这儿。我希望他不会伤害你们，但我得讲出来。在那日敌基督将兴起，那记住，当我们讲到印时，那些印中的敌基督会骑着马出来。但以理这儿说到他，这个王将会来，他会被剪除，耶稣会来赎他的民，但那个王会站起来，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罗马的提多所做的。那此时也是有一王从罗马出来行这事，在末日他会显露出来。那听着，他自称是神，正如圣灵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警告我们的。那让我们翻到那帖撒罗尼迦后书，那让你们得到的就不是我的话，而是神的话。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十二节，那让我们来看，那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十二节，那让我们来看，那我们从上面第七节开始。因为呢，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那这是保罗借着圣灵说的，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谁是那个了？那有人知道吗？是圣灵，他是那位拦阻的。那时这不法的人被显露出来，什么时候？就在圣灵被取去的时候。那现在他就要离去了，为什么离去呢？他要把教会一同带走，他显露出来。那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说的，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的，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那当然是那恶者，他不法的人，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骑士。我们是最大的教会，我们有这，我们有那，那你们都联合了起来，请，我们是最大的虚假的骑士，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你明白了吗？哦，天哪！那保罗说，那这时神的印将被揭晓，他的灵、他的名、他的恩典，所有这些伟大的奥秘现在正在出现，正计划他的教会进入被提，圣灵浇灌下来成就这事儿。这就是他在末日要做的。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有时间讲这最后一点吗？第六，高至圣者。哦，是的，就是这一位。这最后要做的是什么？那让我们回到但以理书，找出他在这里所要做的是什么。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这个时候要成就什么呢？瞧，要指出罪过，民的罪过，除尽罪恶，为他的民赎尽罪孽，引进永义， 为犹太人封住异象和预言直到末世，并高至圣者。这就是加百列来的六重的目的。那高至圣者，那这对你们许多的教师来说可能有点奇怪，那但我要来讲一下，那让我们看他是怎么出来的。这不是对一个人的恩高，耶稣已经受高了，对吗？使徒行传说神用圣灵高了耶稣，他周游四方，广行善事，医治病人等等。耶稣已经受高了，他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高者，对吗？但在这里，在末世，他要高至圣者。至圣者是什么？那照我所看的，那我相信我能用经文来证明，要高至圣者就是那将在千禧年期间使用的帐幕。那听着，那看我为什么得到这经文的。在以西结书第四章，那有讲到，我是说43章一到六节。那让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看看他所讲的千禧年的这个图景，那他们将怎样的高那个，那以西结书43章，那让我们在这里读一下，看看他在千禧年中要做什么。那高，那以西结书43章。好的，那让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那当然你们回家可以读整章，那你们记下来，以西结书43章以后。那注意，这讲到了在千禧年要建造的殿。那每个人，每个读经的人都知道，以西结书40章到44章所讲的不是别的，全是讲千禧年要建在地上的殿。那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行，那时主的荣光要充满它等等。那我们来看43章一到六节所描述的这个殿。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光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看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高抹那在千禧年中要统治的殿。那这在利未记中说过，那注意看这在利未记中是怎么现的。那如果我们回到利未记，就会发现摩西高了那殿。那谈到这点，让我们往回翻，我们还有时间看。那让我们翻到利未记，看看摩西什么时候高了那殿。那利未记第8章，那我真喜欢对照经文来看，你们喜欢吗？那这样你们就有了一个概念，那知道我们在寻找什么，在做什么，那你们就会知道我们曾用过经文来讲解这一点。那利未记第8章，那我在10节这里做了记号，写着利未记8章第10节。那让我们来看，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得成圣，又用膏油在坛上坛了7次，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并洗涤盆和盆座，使得成圣。 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摩西在旷野，他膏抹了以色列民在旅途中用来敬拜神的帐幕，使之成圣。他被膏抹了。那在历代志下，那我们翻过来，我们看到在献祭时圣灵降临住在帐幕中，那注意看发生了什么事。历代志下第五章，那让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历代志下五章第十三节，那从第十三节开始，那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唯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神进到圣所，这圣所被膏抹归给神，让众民前来敬拜他。所以不是膏抹圣所，乃是膏抹至圣所。我们注意到新耶路撒冷就是至圣所，所要膏的就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他像心腹那样预备整齐等候丈夫，这膏将临到他们身上。那当所罗巴伯在重建后献圣殿的时候，他没有再被膏抹，因为这殿已经被膏过了，曾被拆毁，又受令重建，毁坏曾临到他，他又受令重新建造起来，所以不必再用膏抹了。当他一次受膏之后，就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到这个时候。但当神设立千禧年帐幕时，他将膏这至圣所，不是圣所，而是至圣所。但是当那王得到他的宝座一千年时，荣耀那他现在结束了。告至圣所是最后要发生的一件事，当帐幕设立后，复活到来，犹太人返回，基督和他的心腹回来，144,000犹太人被印，千禧年来到，到时将有一次的膏抹，就是告至圣所，圣洁，圣洁中至圣的至圣所。因为至圣所是住在二基路伯中间神的圣所，这时基督将带着恩膏坐在至圣所里，那里不再需要日光，因为城中的羔羊就是那光，那城的太阳永不落下，就像基督教说过去常说的永远不会落下，因为那受膏者基督就是那光。那王将回来接管他的宝座，统治一千年。耶利米书三章12-18节，包括第十八节，让我们来读。那我相信是耶利米书十八章，是十二章，对不起，耶利米书十二章。那让我们开始从是耶利米书三章，对不起，耶利米书三章。那我已经记在这儿了。那在查考时圣灵带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那我就赶快记下来。那耶利米书三章12-18节，那让我们来读。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 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这就是他们从东从西在各国中所做的。行，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回来吧，那听着，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我做你们的丈夫。他们的眼睛被蒙蔽，因为我给外邦人一个机会，带你们回来，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不是所有称为犹太人的都进去，而是那群蒙拣选的进去。小贝亚米将来到约瑟面前，从那群由各国出来的人中，从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带到西安。我也必将和我新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因为他将在那里。行，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哈利路亚，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繁更的恶心行事。那就在这时候，那城要受膏，就在这时候，新耶路撒冷要受膏。城里的各国，在启示录22章，他说城门夜里总不关闭，因为那里原没有黑夜。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尊贵荣耀归于那城，城墙将是碧玉和红宝石的，有12样的宝石，12个门上各有一颗大的珍珠。那里不再需要灯光，不再有日光，因为羔羊就是城中的光。他将领他的民进入永生，在河这边和那边有两棵的树，乃为医治万民。这就是那要来的受膏者，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到地上的圣城。那我们来看，在那期间要发生什么。那你们爱这里吗？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65章来看一下，这是太好了，不能不讲，那真太好了，不能落下。那可能有点热，但让我们继续来讲。以赛亚书65章，那听听在那期间要发生什么。那你们问问自己，那罪人朋友，那如果你错过这个，你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呢？以赛亚书65章，让我们从17节开始。那大家听，那大家仔细听，仔细听，这是千禧年期间高至圣所的时候。看呢，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那是新耶路撒冷，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恩膏是什么？主的喜乐。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王在那至尊的宝座上，永恒的宝座，永恒的居民带着永恒的喜乐住在永恒的城里。哦，天哪，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 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种，也就是说你死后你儿子继承你。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突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这是在基路伯后面那荣耀能高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能错过吗？不能。那再快点翻到这里，在十一章那一到九节，以赛亚说了同样的事儿。那听着，在这里又说到什么？他看到异象，看到那些的女人，他们在末日会怎么做？那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从耶西的本被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被结果实。那谁？基督。从他根生的耶和华的灵被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明白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被当他的腰带，信实被当他肋下的带子，豺狼被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那只山羊，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那是在新耶路撒冷，那新的这里的枝子是指大卫的枝子，他既是枝子又是后裔。那这之后心腹出现了，那其实个气候，心腹出现在启示录十九章一到十六节，他与他的新郎大能的王同来。哦，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明白这一切。那明白这一点，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来读一部分的经文。这就是此后心腹要来的地方。瞧，千禧年开始后，基督与心腹就一同回来。没错，十九章一节到十六节。此后那大灾难之后，那些祸之后，七印之后，七灾之后，赶出撒旦之后，千禧年建立之后，那注意，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尊贵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那个老淫妇的教会。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伏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赞美我们的神。 赞美我们的神，神的众仆人呢，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听着，教会就出现在这儿。他在第三章上去后又回来了。行，那这第六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哈利路亚。那注意，羔羊欢曲的时候到了，他来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欢曲的时候到了，他的妻子也自己预备好了，他来了，新妇新郎一起来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事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的灵。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断之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他被冠为什么？万王之王。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谁？耶稣。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荣耀，他来了，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不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是什么？他的名冠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回到他的圣殿，带着神同在的高摩与他的教会在千禧年里掌权。阿们。大能的王显现出来，把心腹带到自己的身边，这是有君尊的新高摩的殿。那启示录六章一节到启示录十九章二十一节的六重目的都成全了。那听着，那现在快结束了。七印、七号、七个灾、三个祸，身披日头的妇人，被赶出了魔鬼，或者说是红龙，都出现在这段时期和大灾难期间。那不要忘了，所有这些事儿都发生在这期间，但这里讲到加百列来的六重目的，你们相信吗？为那些爱主的人所存留的是何等荣耀的时刻啊。我告诉你朋友，错过那个我们将担当不起，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要错过它。那要确定，那下个星期天如果主愿意，那如果他帮助我，我想准确地向你们指出那些七天在哪儿，他们在哪儿发生，那将我今天所讲的同样的内容带出来，那把那些七天七十个七放到犹太圣所的地方，准确地指出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末世了。那若主愿意的话，你们爱他们，错过天堂你怎能担当得起呢？我们就处在末世了。他要来做什么？第一件要发生什么事？在耶稣来到地上之前，第一件要发生什么事？教会将会怎样被提 是不是耶稣下到地上，走到坟墓边跟那些爸爸妈妈握手，在这里跟我们所有人讲话，然后上去呢？不，他将会怎么样呢？我们有主的话这么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神的号要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我们将被带走，在那期间教会时代就结束了。然后在地上神开始恩待犹太人，将出现两位先知，那十一章呢我们讲一下，两位受膏的先知以利亚和摩西，那我认为是他们，他们将带来极大的咒诅，因为他们看到人们都联合起来，罗马在第七十个期中间将会毁约，那个王将会与罗马毁约，应该说是罗马将与以色列毁约，这将导致可憎之物开始扩散。那时那个大的洪水，外邦余剩的即睡着了童女，那罗马从嘴里吐出水来与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那他们是守神诫命的，罗马将会那么做。那教会联盟将把众教会联合到一起，并把犹太人带入这联盟，这将使他们再次回到自己的圣殿敬拜中。那这是圣经里的主子说，犹太人将有他们自己的教会。他们现在是什么？那我刚刚才想到这点是新鲜的，他们现在被承认为一个国家，对吗？但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圣殿敬拜，当他们建立圣殿敬拜后，教会就走了。神将把犹太人当作一个国家来处理。那接着当犹太人被带入这联盟中，罗马将在第七十个期的一半毁约，在那三年半他会与他们毁约，使那行毁坏可憎的到处扩散，直到所定的结局。然后他们将对新教徒和犹太人进行迫害，那时这两位先知将起了咒诅遍地，在他们说预言的日子里天不下雨，他们叫天降下火以及别的灾殃。那你们只要等着看吧，我们这里存着很多东西等着去学习呢。哦，他是一位多么伟大的神呢，多么慈爱的父。朋友们，作为你们的牧师让我这么说，你没有意识到你们生活在何等的特权之下，你没有意识到有多少的伟人圣徒，成千上万在过去的年间死去的圣人，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多想看到你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所以让你和我好好的利用它。我们还期待什么别的呢？在这之后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要去哪里呢？要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必须得去某个地方，你不可能一直待在这儿，你今天剪了草，下星期你还得再剪，是的，在那个时间之前得剪两次。你喂养你的孩子，你给他们吃午饭，晚饭的时候他们又饿了，吃晚饭第二天早上他们还会再饿，你给他们买一双鞋，如果他们像我这样大约两到三个月之后你又得再买一双，你这个月给他们买一件新衣服，一两个月后又需要再买新的。像没有什么东西是持久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稳固的，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站稳的。莫贪图世上虚无财富，他们转眼变朽烂，将你的盼望建在永恒之世上，他们永不会消失。时间流逝，急速的更替，世事终无稳固不变。将你盼望建在永恒的世上，抓住神不变的手，抓住神不变的手，抓住神不变的手，将你盼望建在永恒上，抓住神不变的手。那请听着，当我们的旅途结束，他会让我们知道何时结束。我们若对神忠心，荣耀家园美丽光明。那受膏的城， 我很欢喜的欢会看到抓住山不变的手，抓住山不变的手，抓你盼望将在永恒之上，抓出山不变的手，莫贪图世上虚无财富，他们转眼变朽烂，只要将你盼望建在永恒之石上，他们永不会消失。抓住山不变的手，抓住山不变的手，将你的盼望建在永恒之上，抓住山不变的手。那在我们低头时，如果你还从未抓住他的手，现在就来抓住他吧。抓住神不变的手，将你盼望建在永恒世上，抓住神不变的手。那小姑娘们，你们现在是美丽的少女，你们的头发很漂亮，你们的脸像玫瑰一样，但你们知道当明天一到，它便会凋零了。我们怎么知道下个星期地上的虫子不会吃掉你的玫瑰般的脸蛋呢？年轻的弟兄，你很强壮，结实粗大的肌肉，有伟大的前途，但不久，也许就是明天，那美丽的卷发就会脱落，留下的将是灰白的头发，那宽大挺直的肩膀将会弯曲，虫子将吃掉你的胳膊和肌肉，他们将再一次把你放入尘土里，
将你盼望建在永恒世上，他们永不会消失，抓住神不变的手，抓住神。
你们现在不伸出手来抓住他的手吗？
将你盼望建在永恒世上，抓住神不变的手，当我们的旅途结束，
有一天会结束的。
你们若对神忠心，荣耀家园美丽光明，我的魂会见到他。为什么你不抓住神不变的手，抓住神不变的手， 见你盼望，见在永恒世上。抓住神不变的手，
这31年来，我在这讲台后看到太多的景象，我见过伤心的景象，也见过荣耀的景象。我在一生中见过的最伤心的景象，就是我看到街上饥饿的孩子，我看到母亲在为一片面包乞讨。我看到最伤心的景象，就是一个男人希望成为神的儿子，却不认识神就死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个女人站在这教堂门口，她嗤笑我说，我不许我的牛拥有她所相信的那种的宗教。不到一个小时，人叫我到医院去，一个漨亮的女人，大约22岁，她叫喊着说，叫那个传道人到我这里来，她是信奉天主教的。当我过去时，那个老姐妹说，你来得太迟了，巴坦弟兄，大概5分钟前她就死了。我说，我能看她一下吗？她说的大声喊你，最后的话是叫那传道人巴坦弟兄来。她丈夫在那里叫着说，为了做个祷告吧，为了做个祷告吧。我说现在太迟了。我把布掀开，她有一双大大的棕色的眼睛，一个漂亮的女人，脸上有些小的雀斑，红棕色的头发，非常的迷人。她死时极其的痛苦，甚至脸上的雀斑像痣一样的凸出来，眼睛像那样从眼窝里爆出来。那当然她的内脏和肾还在运作，那在里面，那每个人死时差不多都会那样。她就这样躺在那儿，她的嘴巴张着，她的眼皮半遮着棕色的眼睛，我永远也忘不了。那首歌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莫贪图世上虚无财富，你能来？那在菲尔顿港这里，我站在一个即将死去的男人的身边，那他把我叫到他的床边。那天晚上，我同他在祭坛前祷告时，他搂着一个女人，我说：“你把你的手从那个女士身上拿开。”他说：“我正带领他归主。”我说，你的手不要搂着他，我不相信有这种的东西。他生了我的气，跺着脚出去了。没多久他快死了，我到他那里去，他正面看着我说，不要为我祷告了，比尔弟兄，我失丧了，我完了。他说我所得到的都没了。有一天我正站在离这不远的那个街角，我被叫到一个男人身边，他快要死了。他说，我总是想要这要那。他说，但我从未服侍过主，有很多次我不愿去了祭坛。他说，布兰弟兄，祷告神让我家里的小女儿远离我所做的这些的事，也许他能为主做一点事。我说，那没办法做了，弟兄，你所做的事已经失落了。我坐在一个人身边，看着他与那些鬼征战了24小时。他说，那些鬼的脖子上缠着铁链，站在了床边。他说，不要让他们来抓我。他大声的喊叫，从床上抓着他。他说，鬼就站在那儿，你看不见吗？他正在追我。他离弃神太远了。他的大谷仓装满了干草，装满了麦子，有许多的良种马。一年前他当面咒诅神，因为他妻子来这教堂而打他嘴巴。你知道后来怎么样吗？闪电击中他的谷仓，杀死他的马，烧毁了他的干草。那人死于某种的符咒中，与魔鬼挣扎，想使自己脱身。而我的一个老朋友荣耀，他站在那边走到生命的尽头。我说，你要走了吗，大伯？他说，是这样的，比尔。我说，怎么样呢？他说，都很好。他说，把孩子带到我床边来。他把那只苍老衰弱的手放在每个孩子身上，为他们祝福，对两个儿子说，把我的手提起来，像约书亚和加勒那样。我们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说，真快乐，真快乐，自从耶稣洗我罪恶，他教我警醒和祷告，每天生活真是喜乐。我们必会得到将来的那些的东西，朋友们。没有人不渴望吃好的食物，驾好的汽车， 拥有所能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我不是责备你们，那没问题，谁让你们拥有那些。但是
莫贪图世上虚无财富，他们转眼变旧了，见你盼望见在永恒世上，他们永不会消失。
我们边唱边举起手来，
抓住神不变的手，抓住神不变的手，将你盼望建在永恒世上，抓住神不变的手。
当我们站着时，转过身来与旁边的人握手。那过一会儿我们还要继续聚会，那当我要你们转过身来，我们来唱那这首歌的下一部分。
抓住神不变的手，
抓住他母亲，抓住他父亲，抓住他兄弟，
神不变的手，
抓住的孩子们，抓住的弟兄，
你盼望建在永恒世上，抓住神不变的手。
你们因他而欢喜吗？说阿们。所有爱他的说赞美主。所有相信你们会去那座四方城的举起你们的手，你们唱的时候我们一起举着。
我必到那美丽的天城，
那么该怎么去呢？
主已为他的人预备，历代的说着举起那里环绕白色宝座赞颂荣耀，有时思念天家心惆怅，在那里我必看见神荣耀，何等喜乐必来到，我必见到我救主，在那座美丽的黄金城里。
你们喜欢了吗？
我必到那美丽的天城，主已为他的人预备，历代的说着举起那里环绕白色宝座送荣耀，哦，有时思念天家心惆怅，在哪里我被看见喜乐，何等喜乐必来到，我必见到我救主，在那座美丽的黄金城。
你们爱他们？
时常携带耶稣生命，你们有愁痛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
那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半，那若主愿意 那我们将尽量按时讲完，为病人祷告。下星期天早上9:30。旅途万比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永颂扬，在他脚前心让夫妇尊敬他万王之王，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那请听这一节，时常携带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诱惑，每当试探扰你心灵，呼唤这名在心间，这就行了。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错了，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那我把聚会交给牧师那位弟兄，让他来结束这个聚会，那或说点什么。